节到第六章第九节。那我想我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分享，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只会从这一段的经文让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经文的结构，它的结构是如何的，那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个别的读经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留意为什么它有这个特别的地方。那第二呢，那我们就从第六章的五到九节来看一看这一些当时候影响当时候教会的工作的态度。同样的，我想也要帮助我们来影响我们今天的工作的上的职场上的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啊。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看你的话语，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今天我只跟大家来读第六章的五到九节啊，第六章的五到九节。那如果你有经文的话，你也可以打开你的经文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存着敬畏、战兢和真诚的心，听从世上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你们做主人的，也要照样对待仆人，不要威吓他们。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那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第五章，二十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其实是关系到家庭的生活，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是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制度。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关系。第一个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那么那个是记载在第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第二种的关系呢，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那个就记载在第六章一到四节。然后第三种的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记载在第六章五到九节。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家庭生活呢？如果你按照当时候的社会来看，的确是一个家庭生活，因为当时候的仆人也是住在主人的家中，所以是一个他们的家中的一个生活。那我们的神很奇妙，我们上帝很丰盛，但是丰盛的上帝不单单是要赐给我们福气，丰盛的上帝其实他要透过我们教会，或者说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得到神的丰盛之后，我们能够去影响社会。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怎样的透过教会影响了当时候的社会制度。那我们今天可能不大能够去抓到这个经文的观念，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当时候的社会制度。在当时候的社会制度呢，他们是有阶级之分的。那从这三种的关系当中，其实呢，阶级之分在当时候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做丈夫的，他们的权力是比妻子大的很多的；做父母的，他们有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是比孩子很多的。同样的，罗马人当他们做主人的，那么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地位是远远的超越了做仆人的。所以如果说按照当时候的社会制度，那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对当时候社会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叫丈夫要爱妻子，那对当时候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是 不一定要的，你不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更不用说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时候的人，当时候的社会制度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他们觉得如果做丈夫的，甚至要跟妻子离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的。啊，这是当时候的社会制度。同样的，当时候的父母亲呢，其实他们的权力是相当大的。那儿女一定要听从父母的话，但是如果要父母按照，这一种所谓的圣经的教导啊，按照主的吩咐来去对待孩子，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同样的，我们都知道，主人如果要跟仆人在一起，这是很大的不可能。但是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当时是在教会读出来的。当这一本书信读出来的时候，当他说到你们做仆人的要怎样，然后你们做主人的要怎样的时候，那表示什么？表示当时候的主人跟仆人，他们可以在教会一同的敬拜。这是一个当时候社会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教会里面，主人竟然能够跟仆人一起的敬拜，而且一起的享用爱宴，对。当时候社会制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主人怎么可能跟仆人一起的来用爱宴，一起的吃饭呢？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建立，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当时候的社会的制度。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于第5章21节，因为他们受教导，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渗透在每一个的关系当中。夫妻的关系是敬畏基督，彼此的顺服；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同样的是敬畏基督，彼此的顺服。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他们都存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要敬畏基督，彼此的顺服。用这种的方式，慢慢的就把整个的社会的制度慢慢的有了这个的改变。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结构当中，保罗如何的去铺陈这个的方式。那你发现到在这三重的关系里面，圣经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方式的。刚才我说了，在三重关系当中呢，丈夫是强方，然后呢，妻子是比较弱的弱方。父母是强方，孩子是弱的弱方，主人是强方。在阶级的分别之下，那么仆人呢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保罗他用的方式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他首先提出其中一方要顺服或听从，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你们做仆人的要存着敬畏的心等等，然后去服侍这主人。所以呢，都是从顺服先开始，然后呢，才从另外一个方强方提醒他们，那你们也要做出努力，要建立一种所谓彼此的关系。那圣经保罗当初他这样的铺陈，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刚才我说了，是跟当时候的社会处境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刚才说了，丈夫、父母还有主人是强方，而妻子、儿女、奴仆是弱方来的。所以当时候呢，强方对弱方有主宰的这个的权利。那保罗呢，他就用顺着，他首先用这一种顺着社会处境。开始是要求弱方要去顺服，要去听从，然后呢，他才进入要要求强方，那么你们也要做出努力。所以这种关系呢是彼此的，是彼此的。但在这个彼此当中呢，保罗以弱方先作为开始，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考虑到当时候的社会处境。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保罗颠倒过来，他只要求丈夫你们要爱妻子，他只要求你们这些做主人的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这些仆人。那按照当时候的社会制度， 肯定会让人以为保罗要有一种的对当时社会制度要有一个很强硬的一种的造反，要有一个很强硬的革命。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时整个的社会肯定就会非常的乱，所以这一种的做法是相当有智慧的。虽然是以弱方开始，吩咐他们要顺服要听从，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强方，他们也要做出努力，他们也要要尽他们的责任。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如果你好好的看夫妻关系，你就发现到当他保罗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用的经节是很短的，但是当他提到接下来他提到丈夫你们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你就发现到保罗他那个用的经节是比较长的。换句话说，其实保罗他比较强调的是当时候社会所缺乏的，缺乏什么？就是强方对弱方其实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比较强调的这里，但是他很有智慧的来先从妻子、儿女跟奴仆来说起，这样的话不会引起更大的一种让人家那让这些所谓的强方他们反感。所以换句话说，在某些的伦理课题上，尤其是父权主义或者劳工的权利这一方面，那我们常常会认为到底教会要怎么做呢？到底教会要直面的去对抗社会制度吗？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直面的去对抗社会制度，如果保罗是直面的对抗呢，那么他就会指责做丈夫的，指责做父亲的，指责做主人的，他没有。但是要认同社会制度吗？保罗也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要认同社会的制度，那保罗就不会提起丈夫要好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的爱妻子，更不会提起说做主人的也要好像仆人要怎样做，那做主人的也要同样的怎样做，他不会提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到整个我们教会的做法很特别，他不直面的对抗，但是他也不认同当时候的社会的制度，没有认同。所以整个的讲述的方式呢，是一方面不会引起所谓的反动，社会好像今天有所谓的妇女主义工人权利，那一种要正面的去对抗，没有。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去效法社会的方式，就是强势欺负弱者，强者欺负弱者，强势欺负弱势，这种的观念没有。但是圣经用的方式是一种颠覆性的作用教导。什么意思呢？圣经呢，其实要教导们，我们要慢慢的去影响人，要潜移默化的在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以至于当人的生命受影响的时候，慢慢的整个的社会制度其实就会改变了的。所以如果是直面的对抗，其实是在外表上只会对抗，但是圣经教导的就是从人的内心里面先做改变。当人的内心有改变，那么肯定的他就会看到整个的社会不平等、不公义的、不公平的制度，那么肯定的自然的就会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的做法。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教会的确整个的教导、整个的观念当中的确是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个的教会。所以整个的结构呢，他先提出了大原则，就是在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到第六章九节。这个大原则是什么呢？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然后呢，他才提出顺应当时的社会的制度。所以先提出弱方，比如说妻子、儿女跟仆人要付出努力，要去顺服和听从强方。最后呢，他在注入的所谓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然后就提醒强方，丈夫跟父亲跟主人要付出努力，向弱方显出顺服基督的这个的行为。整段的经文里面，这种 基督教信仰的观念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看，在夫妻关系当中，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好像什么？好像顺服主一样。所以每一个的关系当中都有耶稣基督在当中，所以夫妻的关系我们常常讲是一种三角关系，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同样的，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也是三角关系，也是一样有基督做我们的主，同样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一样的，也是一种三角关系。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你看父子关系同样的一种做法，儿女要听从父母，怎样的听从父母呢？要在主里，就是在基督里听从父母。同样的，父亲呢要怎样？要照做主的教训，也是有基督在里面养育儿女。主仆的关系，仆人要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也是一样有基督在这里。那仆人要谨记以。主人要谨记啊，与仆人在天上同有一位主，所以同样的，每一个的关系当中都有基督在当中啊，这个就是叫做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要在我们的家做我们一家之主，其实他在教会要做一家之主，他在整个的社会每一个的制度当中，其实他都要做主，他要掌王权，他要居首位，这个就是国度的降临，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教会一个很大的使命。我们其实要影响社会，就是要让人看到，要让人能够来信福音，让基督不断的在不同 的制度当中，在不同的处境当中，让基督能够做主。所以基本上呢，整段的经文都是以21节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敬畏基督，彼此顺服，不论是夫妻、亲子，或者是主仆的关系，都是以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的这个的生活。好，那所以我先把这整段经文的整个的结构来告诉大家。我相信，如果当你好好的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那你就会更加的留意这经文之间的上下文和他的关系。那现在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工作，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新加坡人，几乎我们都要工作，而且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我在想，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在工作上能够带着一种使命来去工作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职场。所以什么是工作呢？那 Paul Stevens，有一位神学家，他在工作这方面比较有相当研究的一位的神学家，叫做 Paul Stevens，保罗斯蒂文斯，他就给工作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工作呢，就是你将精力花在特定的目的上，只要你把你的精力花在特定的一些的目的上，那么这个就是工作。所以可以是劳心，劳心就是说，好像有很多人坐在电脑前面啊，是用他的心思啊，不是用力的啊，但是也可以是劳力啊，好像建筑工人，好像做一些需要用助力的啊，那也可以是两者。甚至可以是知心，可以有薪水，也可以是义工性质，没有薪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呢，那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也是在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没有付薪水，可能是也付不起薪水，因为家庭主妇做的工太多了，所以他们其实也在工作。同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已经退休了，不要忘记，其实按照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呢，我们是没有退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退休呢，其实只是一个转换工作的一种的方式。退休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不是没有工作， 只是我们转换工作的方式。可能以前我们的工作，我们受很多的限制，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转换了一种工作的方式，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一些特定的目的上，只是可能我们没有再拿薪水，可能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花在另外一些的事工上，但是同样的，我们还是在工作。所以，不论是家庭主妇，不论是我们退休的，其实我们都要有工作。只要我们把精力花在特定的目的上，那我们就是在工作。那如果你把你的精力花在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你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你也关心他们，那我相信，我想其实你也是在工作。那这个就是工作。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候的人他们工作的态度能够有改变。我们知道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态度是什么呢？其实态度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的准备状态，去面对我们外在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很重要。所谓的态度就是你怎样的看你的工作，你到底是怎样的看你的工作，因为你对工作的看法会影响你的态度。那普遍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怎样看工作呢？他们把工作看成是只是为了赚钱，我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如果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整天就是要赚钱。那有钱为什么呢？我们想到钱，我们要能够养活一家人，然后呢我们再赚多一点的钱，我们不单单能够养活一家人，甚至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舒服，甚至我们会享受我们的生活。什么叫做享受生活呢？哦，我可以，我本来买两房式的三房式的房子，现在我要买公寓了。我买了公寓， 我要买landed 有地 的房子了。那本来我的车是普通的车，现在我要买名贵的跑车，我要买大辆的汽车，所以我能够更加的享受。那本来我只能够在新加坡旅游的，或者只能够在马来西亚印尼旅游的，但我赚更多钱，那当然了，我就要到欧洲、到美洲、北美洲去旅游的，我要享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有一些人工作就是只是为了赚钱，那如果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没有钱赚，通常我们就不想工作了。所以你对工作的看法会影响你的态度。如果你觉得工作只是赚钱，那么如果没有钱赚，可能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是把工作看成是赚钱的话，同样的，我们就会把工作看成是一个的重担。有一天你会觉得工作是一个的很大的重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你钱赚多了，你的花费肯定也会多的。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活。你如果买普通的房子，那么你的房贷，你的 mortgage 肯定就会付的比较少。那如果你要买公寓，你要买有地的房子，那当然你的重担就更大了，因为你要付更多的这个 mortgage。那所以你就要保持这种的生活的水准，所谓生活的水准，那么你就要更努力的去工作。那你就很担心如果你没有赚到这些的钱，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成为了一个所谓的重担。所以我们发现到有一些人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享受，工作让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身心疲累。有一些人他年初就想到要年尾赶快的拿假期了，他星期一工作就想到星期五赶快来到，每一天都要盼望那个假期的来到。那有很多人可能就想到要提早退休，要赶快的退休。 能够脱离工作的苦海、我们就会这么的想。那如果这样看人，如果有这样看法，我想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重担。那有一些人甚至把工作看成是神对人的咒诅、不是一种的祝福、这个是因为、创世纪、有这样的一句话、神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 他们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要终身劳苦。所以好像工作对人来说是一种的咒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其实神已经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管理全地。其实他们已经有工作了。所以换句话说，不是工作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是人的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是工作中的人的这个的问题。那 Paul Stevens 他写另外一本书、写另外一本书、中文跟英文一样的，就是他的书的名就是说，你要带着灵魂上班。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到有很多基督徒已经把工作跟教会的生活把它分隔了。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所以他们去上班的时候没有灵魂的，来到教会才有灵魂、工作的时候觉得很疲累。所以他就提醒我们要带着灵魂上班。那 Paul Stevens 在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就提醒我们，他说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真正的问题是工作中的人。因为工作中的人，也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人有罪，人在工作中的时候就有很多罪的恶果、所以他就提出了在工作当中很明显的九宗罪：骄傲、贪婪、色欲、暴食、愤怒、懒惰、嫉妒、急躁、沉闷。那如果你在工作中的，我想我们都能够认同 Paul Stevens 在这里所说的。在职场上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很骄傲的人，尤其是他们有很大的成就，他们可能是、有很好的背景，他们可能是很出色的大学、有很好的 record、然后被请过来，或者他们在、公司里面他们做得很不错，那么就有骄傲。在工作当中我们看到那些很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心，他们就要走捷径，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色欲的事情，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那同样的暴食，我们也看到有嫉妒的人、嫉妒别人有成就的这一些的人。那所以我想 Paul Stevens提出的这九宗罪的确是相当明显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可能他们在工作当中面对很多的问题，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是工作中的这一些的人，这一些的罪磨损了我们的意志，这一些的罪使到我们在工作当中本来我们有十足的热忱，现在已经逐渐的冷淡了。这些的罪导致了我们工作的意义已经被扭曲了。本来工作有正面价值的，但是很可惜的，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不能够再体现这些所谓工作的正面价值，反而使到很多人厌恶、很厌恶工作。所以 Paul Stevens 他就提出了，他提出了一个观念，他其实他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带着灵魂上班。他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因为基督徒是地上的盐，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我们要防止罪恶能够继续的持续的腐烂。我们在职场上因为我们的品格，因为我们活出新的生命，让骄傲、让贪婪、让色欲、暴食这一些的罪恶不会继续的蔓延下去，也因为我们的缘故让这些能够 慢慢的、慢慢的能够消减。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照亮周边的人。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职场上，放在工作不同的工作职位上，就是要让我们在职场上再一次的恢复工作的正面价值，让人们能够去喜爱工作，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工作。所以 Paul Stevens 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出了，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灵的九粒果子恰恰好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职场上最明显的九宗罪。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我们不是单单为了赚取金钱，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能够逐渐的影响我们的职场，影响我们的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社会的这一个的态度。所以我要表达是什么呢？你对工作的看法决定了你工作的态度。工作不是为了赚钱，工作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神把你放在当中，神给你使命，你要带着使命进入你的职场。在工作的时候，职场不是单单是职场，它是你的福音合场，它是你的宣教合场。而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工作中的人，我们是宣教士。我们要带着这种的观念，无论在哪一个的职场上，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当中，你有很多的时间跟同事在一起，这个就是神把你放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既然有这么多的时间，好不好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慢慢的影响他们，我们成为了职场上的一个的宣教士。所以我在说，你对工作的看法会影响你的态度。那如果你把工作看成是神给你的使命，我相信你在工作上的时候呢，你的态度肯定有很大的改变。那同样的，另外我们看到你的身份也会影响你工作的态度。那这里有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说什么呢？你们做主人的要存着敬畏、战兢和真诚的心，听从世上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第七节，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那我们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到底我们有什么身份？当然，如果你是工程师，那你的身份就是工程师。如果你是老师，那你当然就是老师的身份。如果你是护士，你当然就是护士的身份。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有两种的身份。他说什么呢？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世上的主人。从这一句经文来看呢，那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以弗所教会当时候的仆人，他们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世上的仆人，所以他们要听从世上的主人。但是另外一句话，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换句话说，这些的仆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单单是世上主人的仆人，他们也是基督的仆人。那如果他们是世上的仆人，他们就要服侍世上的主人，但是同时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呢，他们也是在服侍天上的主人，就是基督一样。所以你发现到有两个的身份，一个是世上的仆人，一个是基督的仆人。而你会发现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哦，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世上的仆人，你在教会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就是基督的仆人。不是的，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世上的身份 跟天上的身份不是分隔的，我们世上的身份跟天上天国的身份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连接在一起的。我想这个是相当奇妙的一件事情。你在世上做工，你也可以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不是说在世上工作就不爱主，在教会生工作才爱主，没有。你在世上工作，你也是很可以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你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服侍主，因为天国的身份跟世上的身份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分隔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观念。所以你的身份会影响你工作的态度，你怎样看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把自己看成只是哦，我是老师，我只是一个老师的身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单单放在学校，单单放在学生的身上，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的身份，就是我也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当我在服侍这些，当我在教导这些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服侍天上的主人。所以不用忘记，如果你是工程师，如果你是 IT 的，你是经理，这些都是我们世上的身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工作来服侍我们天上的主人。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如果没有错的话，第二节还是第三节，他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为我们舍己，然后呢，把它当作一个供物，能够献给神。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带着一种努力诚恳的心去做，其实我们当我们做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一种的礼物，我们要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你的身份影响你的工作态度。如果你知道你不单单有世上的身份，你还有一个天上天国的这个的身份，那我相信你整个的工作的态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看重的是基督。所以你的专注决定了你的工作的态度。经文他这样的说，他说做事不要只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那这里你有没有留意到他有两个的专注点，两种的专注点，一个是可以让人看得见的，一个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所以给人看，我们做工如果给人看，那么这个就是看得见的。那普遍上，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专注世上的身份，而且我们做的都是要给人看得见。但是圣经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个的专注点是看不见的，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当你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见的，没有人看得见你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专注点在人看得见的，那么当人在看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很勤力的工作，我们很勤劳的工作。但是当人还没有看我，当人没有看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勤力，但是不是工作，我们勤力的看手机，我们勤力的做我们其他的事情，不是公司要我们做的这一些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的人他懒惰不认真呢？可能他的专注点不一样，可能他只想做给人看，换句话说，他的专注点是在看得见的，他忽略了还有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而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有两个的专注点， 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更专注的是那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那种人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知道的一件事情，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同样的，我们有两种的奖赏，第一种的奖赏是看得见的奖赏。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奖赏呢？升职、加薪。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名气越来越好啊，你越来越出名，因为你很多的成就啊，这一些都是人看得见的奖赏。那今天如果我们的专注点只放在这里啊，我努力的工作，因为我要升职，我要加薪，我要提升我的名气啊，这一些都是看得见的啊，当然这个也是好的，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看不见的奖赏。他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啊，请留意，圣经说"都必"，就是你一定会。所以，你在工作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如果你是服务社会的，你是为了去服务社会，给社会带来贡献。你很真诚的去做，你从心里去做，这些对主来说都是善事来的。而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善事，圣经说什么呢？都必从主那边得到赏赐。啊，这一个赏赐是看不见的。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主要的赏赐、最重要的赏赐不是看得见的。升职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退休，加薪。到最后，肯定薪水也会没有的，名气其实也不会保留太久，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从主那边得到赏赐，因为这个是永久的，这才是真正的荣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的专注决定了你工作的态度。我想。如果我们专注在看不见的，我们专注在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我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专注在看不见的奖赏，我要从主那边得到赏赐，而不单单是得到人给我的赏赐。那我相信我们工作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候的教会，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对夫妻的关系，对父子的关系，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他们对工作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比较看重的是那一些看不见的，而这一个影响了他们，甚至到最后影响了当时候的这个慢慢的啊，影响了当时候的这一些的社会制度，所以基督徒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专注点是在看不见的。那就是基督，其实不是公司的老板，不是顾客。基督徒工作的时候，他专注的奖赏是看不见的，是从主那边得到赏赐。德兰修女，我们知道这位的德兰修女，他用他的一生去服侍印度这一个地方。他去服侍的对象不是穷人，而是穷人中的穷人。这一些人在街头上。满身是病，浑身整个身体又臭又脏，而且这一些人甚至死在街头上的时候，待在当时候，没有人理会的，连尸体都在那一边，没有人理会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当中，他们是流浪汉来的，他们是无家可归，是被人撇弃的孤儿。那么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什么动力使到你能够去服侍这些穷人中的穷人？他就讲这句话，他回答说："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基督，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基督。"你请留意哈，他没有说"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他们是又脏又臭的，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他们是多么的贫穷"，没有， 他说，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基督。什么意思？他看见的那看不见的，他把他的专注点放在看不见的，而这个成为了更大的动力，让他能够去服侍当时候这些又饥又渴 又无家可归的这些的流浪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常常看见那普通人看不见的，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果你能够留意那看不见的，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整个的工作的态度，你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专注点你比人家看得更加的远。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看法会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怎样的看工作就影响了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怎样的看我们的身份也会影响了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放在哪里也影响了我们工作的态度。当时初期的教会，他们在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整个的价值观，他们看事情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能够慢慢的影响他们身边的社会，慢慢的能够影响他们的周围的人。那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同样的盼望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我们工作的职场上的这些的事情上，都能够带来一种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因为我们看法不一样了。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要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这么的慷慨跟我们分享你的性情，让我们今天生命能够丰盛，甚至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流露你丰盛的生命，影响周围的人，改变整个周围的，因为是以你的缘故。但愿主你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做更新的工作，你来使用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福音，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